弟兄姐妹们平安啊！2016年就要结束了，我们11月份的背诵的圣经金句，你们每个人手里都有，是哥林多前书15章17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感谢神，使我们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胜。盼望大家在这个月里面，在基督里感谢，在基督里夸胜。我们真的要感谢圣灵的引领，让我们教会在2016年的这个主题，我个人认为得到了相当好的落实。当然不是说我们没有问题，而是说我们的确在今年，我们整个教会，我们向着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这样一个方向去发展。关于这一点，请大家下周千方百计的来参加我们的会员大会。我相信在会员大会上，各个部门的报告会使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真的与我们同在，虽然我们不配。但是我们这一群盟主救恩的人在感谢神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能忽略了魔鬼撒旦会持续的攻击我们。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是一群有血气的人，我们常常用我们的肉体来挑战圣灵所要我们的顺服。当这个周二的早上，美国2016年大选这个帷幕落下的时候，选出了新的总统、副总统、参众两院，选出了许多州的州长、参众议员，也有上百个不同的法律在各个的州被通过了。比如说加州就通过了娱乐吸食大麻合法化。然而好像大家都不太重视这些，所有的人大概目光都集中在关于 Trump 和希拉里的选举的结果上。这个结果好像是在许许多多人的意料之外，因为在过去的一年多的时间里头，大概在网络上有一些非主流的所谓草根民众的网络的声音以外，大概所有的主流媒体、所有的民调调查、华尔街的倾向、大学里面的精英、硅谷高科技公司领军人物，包括民主党和共和党所有的领袖，大概是一面倒的都说这个川普是没有可能的。谁知道居然出现了这样的结果。这样结果出现以后，好像是在美国历史上罕见的出现了这种抗议的浪潮。我不敢说我自己对这一次的抗议浪潮中间是以大中学生为主，以黑人民众为主，以墨西哥移民和一些非法移民为主，以好莱坞的影视人员、以麦当娜、丽的嘎嘎这些演艺人士为主。我不敢说我能够完全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是我试着理解他们的失落、他们的愤怒、他们的担心。我个人也认为这次抗议运动也的确反映了美国相当一部分民众他们对川普的反感和担心，而且这些民众他们也有理由反感和担心，而且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他们也有权利集会来抗议。但是在抗议的活动中间，有意识的阻断高速公路，在商业和住宅区打砸抢烧，袭击警察，攻击那些投票给川普的人，烧美国国旗却高举墨西哥国旗，而且高举着同性恋和性转换组织的旗帜，这个让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看法，但是在美国这样的一个国家里边，我实在担心这种撕裂在美国的国家继续的发生下去。主流媒体有意无意的夸张和鼓动了这一次的暴动，实在起到了进一步分裂的作用。比如说这几天的确有一些人因为种族的问题 被别人羞辱，被别人威胁，媒体就大肆的报道，好像过去这么多年来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种族矛盾一样。比如说俄勒冈有两个人提出来要独立，媒体就大肆的说俄勒冈民主也要独立了，真是有点唯恐天下不乱的意思。所以我真的对美国很担心，但是我最担心的是在这一年多里面，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刚才我们的赞美敬拜团队向我们大家做了非常好的展示，我们有不同的语言，我们来自于不同的地方，我们曾经有各种不同的爱好，但是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是一体。然而我真的是看到在这次里头，很多基督徒为了证明自己的正确，彼此好像把在基督里边的友谊就完全都不要了，而且双方都高举着圣经在批判对方，好像我们自己就是神一样。我觉得这实在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也许可能我这个人太过忧虑了点，所以在这一周的每天的祷告中间，好像都是在为美国祷告，为基督徒的合一在祷告。那么根据我原来的想法，你们大家今天手里头拿到的这个讲道的题目是要讲合一向神，是继续用约翰福音17章1到11节从五个题目来讲。谢谢各位弟兄姐妹在基督里的信心和爱心，把我推荐到做长老和牧师这个位子上，所以我在神面前有一个立誓，就是说我好好来按照圣灵所指示所托付的来讲好道。所以我有点这个按部就班甚至刻板的在整卷的讲圣经。我第一卷讲的圣经是在那几年里头我们教会当时出现最大的混乱的时候，我们教会当时处于分裂的时候，那时候圣灵让我讲腓立比书，因为腓立比书是一本爱的书卷，我老老实实的讲了19次，其实本来讲20次，因为中间有一次刚好文善长老讲的其中一段。腓立比书快讲完的时候，我就祷告，我下来应该讲什么呢？圣灵告诉我，所有的问题在于我们对我们信的是谁认识不够。我们都以为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但是我们真的认识不够，所以圣灵让我来讲约翰福音。因此上我就一直在讲约翰福音，已经讲过了70堂，本来今天是第71次，要讲第17节的1到11节。可是就在过去几天里头，圣灵要叫我把我准备好的讲道放下，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然后就在昨天早上我灵修的时候，圣灵来提醒我，因为在最近一周里头，我每天读3章旧约，读的是历代志下，读的新约读的是帖撒罗尼迦下和提摩太前书，当然还有一卷诗篇。那么我昨天读到的提摩太前书说，假如我来迟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里应该怎么行，这家就是永活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敬虔的奥秘真伟大，这是众人所公认的，就是他在肉身显现，在圣灵里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与列国，被世人信服，被接到荣耀里。圣经提醒我说，你好不好在这一周里边和弟兄姐妹们大家一起重新学习仰望耶稣基督，而不是只去看着世上的变化。我昨天读的诗篇应该是第108篇，在108篇里边，在第7节，神自己在圣所说，我必夸圣。在11节开始，神说，这个圣经里边讲说，神啊，你不是把我们丢弃了吗？神啊， 你不和我们的军队一同出战吗？求你帮助我们抵挡敌人，因为人的援助是没有用的，我们靠着神奋勇作战，因为他必践踏我们的敌人。圣灵提醒我说，你要和教会的众弟兄姐妹一起，在信心里面，在永恒的盼望里面，确信无论这个世界怎么样，耶稣基督掌权。我们既然是属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聚焦在耶稣基督，而不是纠缠过去。自己过去的判断如何，别人的判断如何，这个国家过去如何，对我们来讲都已经过去。重要的是我们要为着前面的路要来祷告，而我们的祷告必须聚焦在神。所以我就在昨天早晨就做了决定，就放弃原来准备好的讲道。所以很对不起大家，你们今天手里拿的布列特上的所有内容，关于讲道一部分内容，只好在我下次讲道之后再和大家分享。那么我问圣灵说，我要讲什么呢？圣灵说，你不需要讲太多。圣灵说，你就带领大家读圣经的故事。圣灵说，我来给大家讲话。所以我今天就把我在星期五读到的这个历代之下14、15、16章关于亚萨王的历史，和昨天我早上读到的17、18、19约沙法王的故事，当然还没有完，今天早上读的是20、21、22。我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读这七章里边神的故事。所以请各位今天忍耐一下，今天我大概会讲的很少，可能大家要从头到尾不停的读圣经。我想这个也不会经常发生的，偶然一次大家从头到尾读圣经，我们来听听神怎么样讲。所以盼望神今天能借着他自己的话语，让我们看见他真的是掌权的神。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圣灵，孩子在你的面前要顺服你，要把自己准备好的讲道暂时的放下，来和弟兄姐妹一起来读在历史上的故事，让我们借着你曾经在历史上做过的事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盼望在哪里，我们应该聚焦在哪里。主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你知道弟兄姐妹们爱你，他们也爱这个国家，因着这样的爱，所以他们之间发生了一些争执。但是因着我们的爱的不够，我们常常聚焦在自己的对错得失，我们不能够持续的仰望主耶稣基督，我们不能在永恒中间看到无论天翻地覆神掌权。巴不得你借着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来读经的时候，你自己用你的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当仰望基督，我们当顺服，我们当为这个国家，为这个国家新一代的领袖，为这个国家新的方向，为国家的国民，包括为我们自己，特别为美国教会，特别为在教会里的每个基督徒来祷告。愿我们为你所用，成为这世上的盐和光。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好，在我们开始要读经以前，请允许我非常简单的介绍一下撒母耳记、列王记、历代志的一点区别，这样子可以明白圣灵为什么要提醒我们一起来读历代志。那这里是一个简单的古希伯来圣经和我们现代的旧约圣经中间的区别。我想上次听过李健长老讲课的人应该对这个东西已经有一个看法了解了。那在旧约的部分，在希伯来圣经和我们现在手里的圣经，前一个部分是一样的，都叫律法书，也是所谓的摩西五经。但是我们现在的书呢，下来以后呢，就分为三部分：历史书、 智慧书和先知书，但是在古希伯来圣经里面，就是现在犹太人手里的圣经部分，下来的部分分两大类，分先知书和圣卷。先知书里边有个前先知书，是约书亚记、士师记和撒母耳记以及列王记，然后有后先知书。后先知书里边有我们所知道的以赛亚书、以西结书，还有十二小先知书。那么我们所熟悉的但以理书这样的先知书放在圣卷里，我们所熟悉的其他的一些所谓的历史书都放在圣卷里。在希伯来人的圣经里边，最后一卷经文不是马拉基书，是历代志。历代志的最后一句话在原文里其实是一个问号，那个意思是说神还在你们这个中间吗？或者说神什么时候还会要再在你们中间？这是旧约的最后一句话。当我们打开新约的时候，马太福音就回答了这句话。马太福音一开始就回答了这句话。马太福音说什么？说耶稣基督就是那以马内利的神，神在我们中间。所以旧约和新约中间有非常好的连结，这个连结就是人们要去问神还在我们中间吗？我相信当我们常常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点敬畏之心。当我们老去忘了这个问题，我们老看我们站在哪一边，我们老看我们站在哪个政治人物的一边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失去我们的焦距。好，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属于先知书，而历代志呢是属于圣卷。所以撒母耳记和列王记如果与历代志对比，两者都写了，都重点的写了以色列这个过去神所拣选这个王国，他们这些列王的变化。那么撒母耳记可能是撒母耳、拿丹、加德写的，大约基本现在猜测是在主前722年左右。那么列王记通常认为可能是耶利米写的，大概在主前580年。历代志被认为可能是以斯拉写的，他就离我们今天更近，大概在主前400年。所以这两部分记录以色列列王的重要的文献，一个是在以色列王国被掳之前，一个是在王国被掳回归之后。所以这两部分他们的描写的圣经的故事不是有出入，而是选择的侧重点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大家去读撒母耳记和列王记，我们会发现他是以先知的眼光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来警告当时的以色列人，从过去和当前让他们看见神是忌邪的，神是必然要审判的。所以他就把列王包括扫罗大王和南北王的政治和道德的恶行就写得非常的充分，而且他们重点在他们的政治和道德之恶，就是所谓的淫乱不公义，而告诉他们说必然带来毁灭。但是历代志是在写给回归的人看的，所以他是以祭司的眼光，他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的重点不是把神的话带到人的面前，他重点是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然二者本来就一样，但特殊点不一样。他要我们从永恒看见神的信实慈爱，所以在他的历史里边，他从亚当写到回归，而不像列王记和撒母耳记只写了大约500年结束到被掳，结束到家破人亡。所以在历代志里边，他重点就只写了大卫王、所罗门王和南国犹大的好王，他重点的是要说 当人有了信仰上边的善举的时候，请注意，他的重点不在政治道德，他的重点在于在信仰上的善举，就必然带来福星。所以历代志很重视讲敬拜耶和华，很重视讲重建圣殿，很重视讲祭祀。他的要害就是告诉我们讲，当我们如果真的一心仰望神的时候，哪怕我们过去曾经有恶行，神的恩典够用。我们若是愿意悔改，我们又单单向这个神悔改，神会更新我们。所以这是历代志提供的信息。我想圣灵要我来讲历代志中间的故事，就是要提醒我们大家，选举已将落幕，我们现在不是在去揪过去某一位人、某一个领袖团队他们做了多少坏事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人管，上帝一定会管。有一天站在上帝面前，不光他们，在座的各位，我们没有一个人曾经犯过的罪能被逃脱过，但是更大的是神的恩典。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以色列人，他们还不知道有耶稣，我们今天已经看见耶稣。神用这么大的恩典告诉我们讲，不论过去我们有多么大的罪恶，只要我们向神投降，向他认罪，向他悔改，我们单单来敬拜他，他会给我们开出条新路。因此上，我相信圣灵要叫我在这里传达的意思是，我们过去曾经怎么样为克林顿总统、为布什总统、为奥巴马总统祷告，我们今天也应该为新的川普总统和他的新的领袖团队祷告。我们盼望的是所有的人可以回归到神的面前。因此上，我们下边要大家开始，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读神的话。我偶然会讲两句，但是我们就好好的来读。大概从现在开始，我们要用将近25分钟的时间，我希望25分钟够用。我们要读很多很多的经文，我们来边读，我们来边思考。我们从历代志上，历代志下的第14章开始来读。我用的是比较口语化的新译版，希望读起来顺一点。我读蓝色的部分，大家一起来读红色的部分。好，我们来开始。亚比亚和他的列祖同睡，埋葬在大卫城里。他的儿子亚撒接续他作王。亚撒在世的日子，国中太清了10年。他除掉外国的祭坛和凶坛，打断神柱，砍下亚瑟拉，吩咐犹大人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遵行他的律法和诫命。
他又在犹大各城中除掉了修坛和香坛，那时全国在他的统治下享受太平。他又在犹大建造了许多城池，多年没有战争，耶和华使他享受太平。
这里说，如果国家的领袖寻求神，按照神的诫命行，神就会赐太平。那时有古时人谢拉率领100万军队，战车300辆前来攻打犹大人。他来到了玛丽莎，于是亚撒出起迎战，他们就在亚丽莎的西法谷列阵相对。于是耶和华在亚撒和犹大人面前使古实人大败，古实人就逃跑。
神灵降在伯哥的儿子亚撒的面身上，亚撒看出来迎接亚撒，对他说：亚撒和犹大便雅悯所有人呐、请听我说，你们寻耶和华，耶和华就和你们同在。 你们寻求他，就必给你们寻见；你们迷信他，他必迷信你们。
以色列人没有真神，没有教导他们的祭司，没有律法已经很久了，但他们在遭殃的时候回转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寻求他，他就给他们寻见。请注意，这里的经文不讲到是国君，他提到所有的人，我们若寻耶和华就必然寻见。美国也已经很久没有寻求神了，但是我们若回头就一定寻见。来，请接着念。
因为恶人多逃离耶和华，是我攻击那城，是神攻击那城，因为
但你们要坚强，不要胆怯，因为你们所行的必有长报。
亚撒听了这些话，和俄勒的儿子亚撒利亚先知所说的预言以后，就勇敢起来，带着他天亮的
天地，以及亚撒利亚和其余个人，把可恶的偶像扛去，又在耶和华的殿走廊前面重新修造耶和华的祭坛。他又召集了犹大和便雅悯所有的人，以及在他们中间寄居的以法莲人、马拿西人、西缅人。以色列人看见了耶和华以撒的神和他同在，就有很多人投奔亚撒。
他们也立约，一心一意寻求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
因为他们一心起誓，既意寻求耶和华，耶和华就给他们寻见，并且使他们四境安宁。从那时直到亚撒在位35年都没有战争。大家看到没有，国家必须先有信仰上的兴旺，然后政治、经济、军事的安全就都会在神的保守里面。请大家接着念。你父亲和我父亲曾经立约，你和我也要立约。现在我把金银送给你，请你去废除你和以色列王巴沙订立的约，好使他离开我而去。那时先见哈拿尼来见犹大王亚撒，对他说，因你依靠亚兰王，没有依靠耶和华你的神，所以亚兰王的军队才可以脱离你的手。
你这人得路给人不是强大的军队吗？战士的王军队其实不多吗？只因你依靠耶和华，耶和华就把他们交在你手里。
耶和华的眼目遍察全地，一心归向他的，他必以大能扶持他们。你做这事太愚昧了，从今以后你必常有战争。这一段经文让我们看到，这个亚撒王好像是个好王，但是他有软弱的时候。就像各位虽然是基督的门徒，我们会有软弱，就像美国的历届总统虽然说他们信上帝，他们会有软弱的时候。一当人有了软弱，他们就不再靠神，靠着人的计谋，靠着人和人之间、国家和国之间的联盟，企图让自己安宁。但是先知告诉他说，你这事做得太傻，你既然靠人不靠神，以后你的国家就常常会有战争。这里让我们可以看到基督徒的责任，我们应当像先知一样，不论是君王还是国家有违背圣经的时候，我们需要出来发声。来，接着念。 亚撒在位期39年，患了脚病，病情严重，可是连他患病时候也没有寻求耶和华，只管寻求医生。很可惜，一个好王在最后没有善终，他35年之间都没有战争，但是自从他不靠神，靠着人与人去接盟以后，从39年开始他就病，他那个时候病得很厉害，但是不求神，他单单靠着当时的高科技去求当时的医生。我们在这里也可以看到，当一个人他的信仰倒了的时候，他会听不进去话的。所以亚撒对先见就发怒，就把敢于批评他的先知就关到了监狱里。同时当他的信仰糟糕的时候，他就开始压迫人民，当他信仰垮的时候，他的道德一定会接着垮下去。弟兄姐妹们，为神发声其实是件不容易的事情，为神发声是要冒着生命危险的。但是请大家记住，所有真正为神做事的人，不是根据自己的对错，是根据神的话。他不在乎自己被别人怎么看，他单单在乎在神的面前怎么样交账。亚撒死了，他的儿子约沙法就接着来做了这个王。耶和华和约沙法同在，因为他遵行了他祖先大卫最初所行的路，没有寻求巴利，只寻求他父亲的神，遵行神的诫命，没有随从以色列人的行为。他勇敢地遵行耶和华的道路，并且从犹大地中除掉丘坛和亚沙勒。这个里我们可以看到，无论前面的君王是好是坏，新登台的君王，只要你按照神的方法去做，神会重新使这个国家富强起来。这就是我们要祷告的，不论前面怎么样，我们要为新的国家领袖来祷告。而新的国家领袖，他首先做的事情，他需要有勇气在信仰上回归，把拜偶像的事情从这个国家里边把它去掉。好，请接着念。他们带着耶和华的律法书在犹大教训人，他们走遍犹大各城，在民间教训人。在这段经文里面，约沙法王他为了传播神的话，他靠的是谁呢？他靠的是神拣选的那些人。美国要复兴靠的是谁呢？靠的是在座的各位基督徒。这位基督徒可以传什么呢？传的是我们选的哪位总统吗？不是，传的是神的律法。只要我们按照神的方法去做，国家就会站立起来。约沙法的财富很多，极有尊荣，他和亚哈也结了亲。过了几年，他下到撒玛利亚去见亚哈，亚哈为他和跟从他的人宰了很多牛羊，又怂恿他一同上去攻打激烈的拉莫。约沙法对以色列王说，请你先求问耶和华的话。我们看到这位君王在神的祝福底下，当他的国家强大的时候，怎么样？人又开始软弱了。人有钱了，人有势了，很容易出问题。在座的各位，不光是君王，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日子过得太好的时候，我们很容易离开神。 所以他这个时候他就去找和他当年的敌人去见面，他的敌人就说，那好，那我们联合起来去打。他说没问题，他说你和我根本就是一家人。不过约沙法王呢还有一点点清醒，他说我们打仗以前呢是不是先来问问耶和华，看看神怎么讲。这就是他的福气所在，他尽管千错万错，他还有一点没有错。我们接着看故事的发展，请念。约沙法问，这里不是还有一位耶和华的先知吗？我们也可以向他求问。于是以色列王招了一位太监来说，快去把伊拉的儿子米该亚招来。米该亚说，我指着永活的耶和华起誓，我的神说什么我就说什么。这段故事里面我们看到所有的所谓的先知都说两个君王合起来去打仗好得很，但是还有一位先知，这位先知说神说什么我才说什么，所以神说这仗你们一定会打败。所有的以色列人就像羊群一样失去了头领，什么意思？君王非得死不可。这就是基督徒当做的事情。以色列王说把米该亚带回去，囚在监里，少给他食物和水，直到我平平安安的回来。于是以色列王和犹大的约沙法上激烈的拉磨去了。以色列王对约沙法王说，我要改装上阵，你可以仍然穿朝服。于是以色列王改了装，他们就上阵去了。众战车的队长看见约沙法，就都心里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于是都绕过去攻击他。约沙法呼求耶和华就帮助他，神又使敌人离开了他。众战车的队长们见他不是以色列王，就转回去不再追击他了。我们刚才讲到约沙法王虽然糊涂还有一点清醒，就是要靠神而不是靠人。这位以色列王可不是这样子，他以为他自己很有办法，我只要化了妆没有人认识我，谁知道偏偏有一支箭竟然从铠甲的缝中间把他射中了。神提醒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要清楚到底我们靠的是谁。犹大王约沙法平平安安回到耶路撒冷自己的宫里去了。可是你还有善行，因为你从国中除掉亚瑟拉，并且决心寻求神。约沙法 往耶路撒冷，后来又出民间，从别示巴到以法莲山地，领导人民归向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约沙法又在耶路撒冷从利未人、祭司和以利色列各家族的首领中设立了一些人，替耶和华施行审判，为耶路撒冷的居民处理诉讼。约沙法吩咐他们说，你们要以敬畏耶和华的心，忠心和尽心的办事。所有属于耶和华的事，有大祭司亚玛利亚管理你们；所有属于王的事，有犹大家的领袖以实玛利的儿子西巴蒂亚管理你们。在你们面前也有利未人做管账、做官长，你们要勇敢行事，愿耶和华和良善的人同在。我们在这段经文里边看到约沙法他再一次的回归转向神，他首先做的事情就是在信仰上转向神，然后他就在律法的、在法律的方面要求所有执法的人各司其职。请大家注意，不是一个人大权独揽，是各个不同的事情有个人不同的做，而所有的人是做给神看，不是单单做给人看。请大家接着念。于是约沙法害怕起来，定义寻求耶和华，就在犹大全地宣告禁食。于是犹大人集合起来寻求耶和华的帮助，犹大各城中都有人出来寻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你不是曾经把这地的居民从你的子民以色列人面前赶走，把这地赐给你的朋友亚伯拉罕的后裔永远做产业吗？他们住在这地，又在这里为你的名建造了一座圣所，说现在这里有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的人，从前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的时候，你不允许以色列人侵犯他们，那时以色列人就离开了他们，不扑灭他们。现在你看他们怎样来报复我们，他们要来把我们从你赐给我们承受产业的地上赶出去。这一段经文告诉我们讲，我们有恐惧的时候，约沙王有恐惧的时候，当外边的环境很大的时候，我们恐惧是很自然的。但是我们向神要求，我们不但要求神来施大能，他有大能，我们要求我们自己改变，我们需要所有的人都来到耶和华面前祷告。但是首先是这些在圣殿里面的人，各位就是我们自己。 我们需要祷告，不要让美国的社会去跟随着好莱坞、百老汇、麦当娜、Lady Gaga 这样的流行文化，不要去在那种同性恋合法、大麻合法、堕胎合法上面去放肆我们自己，否则神他不会来站在我们这一面。当时耶和华的灵在会众中就临到了利未人亚撒的后代，他就说，全犹大的人啊，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约沙法王啊，你们要留意，耶和华这样对你们说，你们不要因这大军惧怕和惊慌，因为战争的胜负不是在于你们，而是在于神。约沙法和人民商议好了，就指派耶和华歌唱的人，使他们身穿圣洁的服饰，走在军队的前面，赞美耶和华说，你们要赞颂耶和华，因他的慈爱永远长存。当他们开始欢呼赞美的时候，耶和华就派出伏兵，击杀那前来攻打犹大人的亚门人、摩押人和希尔山的人，他们就被击溃了。世上列国一听见耶和华战败了以色列的仇敌，就都惧怕神，这样约沙法的国得享太平，因为他的神使他四境安宁。那时玛利沙人多大瓦的儿子以利以谢说预言攻击约沙法，说，因为你和亚哈谢结盟，耶和华必破坏你建造的船只。后来这些船果然受到迫害，不能开往他失去。好，等一下，前面的故事告诉我们说，当约沙王带领会众来敬拜神的时候，神就让他们得胜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一再强调，希望大家每个主日能够按时来到这里赞美敬拜。赞美敬拜团队的弟兄姐妹的准备，不是光是为了他们自己，是为了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敬拜。只有当我们敬拜这位真神的时候，我们的生活才会在神的赐福里面。同样，这位约沙王后来也是再一次软弱了，很可惜他也没有善终，他最后居然又是和人的计谋和坏人搅和在一起。所以我们要为美国的每一位领袖祷告，真的盼望他们可以不但有善始，更重要的是有善终。当然也盼望我们自己在这一生中间可以 finish well。有一天见到神的时候，神会说，在座的各位都是忠心良善的仆人。我想旧约里的这几段话我们今天读完了，我们最后大家需要一起来做一个祷告。因为我们和旧约的人不一样，我们已经看见了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已经领受了耶稣基督的救赎。请我们大家记住，我们自己在世上是什么样的身份。我们最后的祷告是用彼得前书2:1-25的话，有部分话我们又放在里边，大多数都在里边，我们大家一起读。这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结束的祷告，我们大家一起来读。来，请。所以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就要爱慕那纯净的灵奶，像才生的婴儿爱慕奶一样，叫你们因此渐长，以致得救， 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就必如此。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其面光明者的美德。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行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上君王，或是君王所派上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你们是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良善温和的，就是那快递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行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能忍耐，就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胁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同行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弟兄姐妹们，仰望基督，他掌权，我们是他手里的羊，美国和世界都是在他的手里，我们大家需要有这样的信心。我们把时间交给赞美敬拜团队。